各位同修，今天我们是第十一次的讲话。我们今天要谈的还是净化自己的关门，其中呢的要谈的呢主题是观法无我这个题目。我们谈净土，谈自信净土呢，那么在第九讲开始谈的，谈自信净土一定从自己做起，所以我们准备呢一连串的要把37道品呢要连续的做一个比较多方面的讨论。我们第一讲呢所提到的是这个关于四念处的第一个部分，我们说是观身不净，那个是我们在第九次的演讲的时候谈的。观身不净所谈的并不是只有说我看着我自己的身体是不干净的这样就算了，或者我只看着用白骨观啊来看自己来看人就行了。那个观身不净，它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切入那个法义的核心。你这个身体本身就是带着业力来的，所以是不净的。你这个身体是四大结合的，所以它本身常常有矛盾，有很多的冲突，所以它是不净的。那个净虽然是三点水在一个蒸的那个净，但是这个净本身呢，它表示的就是我们身体里头身心的不能调和，身体五大的不能调和，那么整个气脉的不能调和，整个心灵意识上的一种不调和。我们能够看出这一点来，我们能够注意这一点的调养，我们能够把这一个矛盾的东西透过转世成智的法门，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可以真正的从不净那个地方解脱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身是真的是不净的，但是它的法门一方面是要透过转世成智，二方面要透过当相遣执的。我特别提这两个法门，转世成智的转是转动的转，世呢是自己的业识，成为智慧叫转世成智。当相遣执呢，是当呢是把它打破的意思，就是荡然无存的那个荡，荡掉那个相色相，遣开我们的执着，差遣那个遣，派遣那个遣，是把它遣开的意思。执呢是执着的意思，所以一个是转世成智的功夫，那是有门的功夫；一个是当相遣执的功夫，那是空门的功夫。所以这两个功夫要时时拿来放在这个四念处里头来用，来了解四念处的法义，你才真正的在日常生活的修行中真正有所用处。第二个提到，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呢，就是第十讲所谈的关门里头谈到了观受是苦跟观心无常这两个部分，也是从有门跟无门来入的。观受是苦，你有了很多的东西就变成累赘。我特别跟各位提过的，这个以前呢，这个存在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哲学家沙特呢就这么讲，他说我只要有一个我喜欢的东西，我就赶紧把它送给别人。人家问他，你喜欢的东西应该放在自己身上才对，你为什么赶紧的送给别人呢？他你不知道，这个我太喜欢的东西它折磨我，所以观受是苦啊，钱多是苦，对不对？东西自己呢名位多是苦啊，不是好啊。哎，你家里呢，你看 一橱子都是衣服啊，但怎么样还是少一件，但是你只有一件呢，却都不必去想，每一天都有的穿。所以你多了瘦了就是苦，一样的道理，人欲望多了就想瘦得多，所以呢他一样的苦。我们呢要注意到，观瘦是苦呢，我们病本身是瘦来的，所以有我们也必须从病里头能够解脱出来。所以我说啊，举了例子讲，李远哲在上个星期的星期四或者星期三吧，这个华视的这个新闻杂志里头，人家访问他，他不提到吗？这个他有一次病了，就在那个病的一个月里头，在中学的时候病了，病了一个月，对他的一种启发很大，人生的改变很大。病呢，对很多人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松下幸之助病了，而且是经常都在病，但是呢，他在病里头就体会了很多人生的道理。我也一次病了，我也病得很惨，我病得很惨，是摔跤摔倒了，摔得爬不起来了，躺在家里呢，进出医院了。这个两年都不太行，我也悟出一点道理出来。我悟出的是说，啊，人其实好好的能站着能走路那件事情，就非常值得赞美。所以我才转头说，哎呀，什么叫生命的展现呢？什么叫展现？你站得起来这件事情就是展现。你今天能来这里，大家来共享佛法这件事情就是展现。你今天能够去上班，就展现你能踏上公共汽车，就能展现。你千万不要再埋怨车子挤啦，再埋怨你的这个交通太拥塞啦，不要埋怨那么多。有这么多人，就有那么一几条路，当然塞那么多，大家要开车子，那就开你口啊，进来去，你怎么办？所以展现的这种地方呢，是因为我们受过苦，可是这个苦经过我们转动过来以后，我们觉得啊，我们能珍惜它，我们呢会收获很多的。我记得有一天我躺在那里，我想说越来呢这个病不会好，是不是越来就觉得越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也皱起眉头来了。我太太是我的同修了，她看到我好像那个样子，她就走过来说，嘿先生，我是躺在地上的，她站着的，她低下头来跟我讲，哎先生，我看哦，你以前呢到道场里头去说法啊，说的都是说给别人听的，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也许对别人有用，我看对你没有产生多大作用。是没有错，病得很惨是没有错，伤得很重没错，皱的眉头这件事情，我看你讲的都是轻自在，这件事情你办不到啊，只会讲给人家听的、啊。他跟我讲完了又好像对我心窝里头这样子一扎呀，我觉得同修很重要，同修一句话马上呢就柳暗花明，我马上感觉到一种体验，我很感谢他。我就讲说，从现在开始，即使这个腰啊，这个骨头不好啊，只能躺着、啊，那我也要活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我要躺着把很好的东西写出去，跟别人分享，要把最美妙的、最高妙的佛法的生活智慧，透过教育，透过心理学，透过生活的背景，我要想把它介绍给我们的同胞，让大家可以共同分享，就这么办。所以第二天我就开始躺在地上开始写了，就越写呢就越有希望，越写呢就越转述成字，所以腰杆子也挺起来了，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想啊，我说顶多最糟糕爬不起来吧，但是还有手可以写，还有眼睛可以看呢、啊。这件事情是真的，我的感受很深很深的一次。还有一次，也是那一天躺着的，我的母亲坐在旁边，我太太也坐在旁边，傍晚了下班回来，我一样躺在小客厅的地板上。 你看一个爬不起来的人，看着人是站起来的，别人看着你都要低着头看你的，那个智慧是可以知道的。我告诉他们，我看着他们，我说你们不要来管我，也不要来帮我嘛，我就用趴着的，不是用爬的，爬的还算行，是用这两只手的力量呢，趴在地板上这样匍匐的这样子进去我的一个小书房，把门关起来。我就想，这么多天以来，我为什么自从我病了以后就念佛一直都不应？以前我念佛啊，可以念到呢完全忘我，也可以念到呢满树生光那种感觉。我还问特地呢为这个事情请示过净空法师啊，说这样子念佛对不对？他说好极了，不过你不要追求那个光。我说好，我知道了。我自从病倒了以后啊，躺在地上疼了以后啊，他怎么念也没有光，怎么念也不起作用，没有办法忘我，没有办法念入完全忘我的一种境 一种状况。这个念佛呢一点都不感应的，我每天都放着自己念不出来，还念着各种念佛的这个运呢，通通都念过了，他就念不出像以前这样好好的那个样子。我就想啊，人病了念佛反而念不出个所以然来，好好的时候呢却有觉得有一种很深的体会，那真正到关节处的时候不起作用，那这个念佛表示还是不行。我爬进去了，无论如何我就用我的手搬着桌子坐起来，然后把两只腿盘好，就盘在这种小的禅椅上坐着了。我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这一次佛啊，我非得见到你不行了。就这样子的一个愿力开始念佛，好像非常畅怀的念，也练呢也热呢也出汗，练得完全忘我了，也就练到了平常我练佛觉得练得非常好的那种状况出现。哎，太好了，一直练下去，练到最后呢，我只听到我的背脊呢哔哔叭叭的声音，就好像我们用骨头会哒哒的声音呢。然后我突然间从一个很静的状态被开进出来了，所以我就停了，不练了。可是我用手扶扶我的桌子，把两只腿搬开来扶扶看，我竟然站起来了。你看这不是很奇迹吗？我不希望你用一种太神秘的、太甚至有一种迷信的观点来看我的这个经验，我讲这个经验也不希望你透过迷信来了解它。但我要告诉你，念佛绝对不是迷信。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能了解我在这里讲这一件我自己的体验。如果你认为我念佛念完了是释迦牟尼佛或阿弥陀佛来了守在我旁边帮我按摩治好的，那叫做迷信。如果你念佛真的念到了一心波万处的时候，你无所求，不以色身求我，不以这个不以色相见我，不以音声求我，这个时候你一念的佛，你的整个内心跟整个的一个佛的一个光明的力量是完全可以感应的。我所谈的是我们确实是跟整个的一个法界里头是可以感应的这个力量，而不是说你求着在那个地方可以求出什么名堂出来的。念佛一定要有念佛的正确的观念跟方法，你求这样子的求法是一个比较低层次的求法。我也求，比如说我在我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今天实在是某些事情我内心里头在这个地方我突破不了，我也求过，也曾经用音声求过，也以色相去祈求过，并不是不可以，也是可以，但你不能什么事情都要求他。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子女啊，你不能什么东西都老求着你的父母亲啊，也要靠你自己的真正的力量可以长进才行啊，对不对？可是你偶尔需要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伸手跟他求啊，那才有用。不要什么东西都不求，佛阿弥陀佛都被你求的，所以你这个太不长进了，每一次求求的耳朵都痒了。所以呢要注意，观受是苦啊， 那么我们能够从种种的受里头，我们能够转变出来。观心无常，我们特别谈到，简单谈到三观，就是天台中的台家的三观，从空假中来看。那么观经的十六观，空假中的三观是真正的在心理学上最具有价值的一个中国人的一个发明，它是在隋代的时候就已经有的东西。你看，空本身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假是本身是认知治疗的过程，中是自己完全醒悟再产生再度出发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空假中的这三个观呢是合一观的，这三个观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用法呢，空本身是进化的功夫。你烦了，你应该懂得进化一下，你很忙了，你应该有个时间可以缓冲一下，这就是静的功夫，那个叫做空的功夫。假的时候呢，那就是你必须有一个东西来训练你自己，你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可以使自己成长的一套方法，改变你的环境，改变你自己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那个东西就叫做假。你透过这个训练再回过头来的时候就叫做中，最后你也不必再训练自己，你自己已经产生了一个力量。可是那个假的训练的过程呢，就是一切佛法之所在。佛法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训练自己。打个比方吧，你在日常生活家里，你很容易呢跟家里的人起冲突的原因通常是什么？是只要人家讲一句话，你就觉得那句话无论怎么说他都在批评你，你就马上感觉到你受到伤害，那么你即使不应急声重话，你内心里头也会感觉到很难过，压力很大。这样子的时候，你觉得内心很难过，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懂得你用空观去对治它，你赶快停下来，不要再讲话，去洗个澡，关着门，最好开开听听念佛心曲呀、念念佛啊，去洗个澡啊，这个可以使你马上静下来，就是空的功夫。但你要知道，你慢慢要练习，当别人跟你谈话的时候，你要练习到你能静下来听听人家讲的是什么，回来检讨自己哪些地方应该改正，对的我们接受，不对的可以给他做说明。这个是假的功夫，是佛法的功夫。中呢，是我们自己从而得到了整个的心智的成长，我们才真正的日新又新的不断的成长。这是佛门里头空假中呢，它同时是一个治疗学，同时又是一个训练学，它对于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谈到了从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到观心无常，我们今天是要谈净化自己关门的第三个部分，也就是谈他观法无我试炼出的第四个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来开始谈这个问题。什么叫做观法无我呢？你认识这个字义，是说所有的一些法相，所有所产生的一些现象、一些事项，这些东西呢，都是因缘和合的。所以，连我自己的意念、连我自己的想法、连我自己的理念，这个东西，连我对自己的看法，这些东西也只不过是因缘和合的。所以，没有我，本来就没有我的本质。如果这样解释是对的，但是这样解释是不是你真正的对这一个观法无我这一念，你是不是也就是这一念里头，你是不是真正学会了他的观门？这四念处里头有四个观，第一个观是观身，第二个观呢是观受，第三个观是观心，第四个观呢，他现在要观的是要观法，观一切法，一切法没有我，那怎么去观？它是什么意思？它的内涵是什么？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第一个观 要留意到这个事情，就是我所接触的触目一缘所碰到的一切事情，包括我所学习的佛法，包括我日常应对进退所遭遇到的这些事情，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感情生活，这一些东西，你所碰到这些事情呢，必须要注意，要有这样一个观，什么观？不要把你自己的我相悬进去，叫做观法无我，观一切法无我相，谓之观法无我。你想想看，你来处理一件事情，如果你第一天就想到了自己的私欲，这个人如果来从政的话，你看他会怎么样？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对他自己会怎么样？他观了法，可是呢却有我。好，你自己来经营你自己的事业，你要经营你这个事业呢，你有一个我。那么好，有一位年轻人就告诉我，我呢刚刚做事业，他说虽然呢我这个事业不算什么，但是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说怎么俱全？董事长总经理通通有。我说哦，那为什么董事长总经理还有什么东西都有啊，你的事业是不是已经都经营这么大了呢？他说我现在独立出来做，所以当然董事长是我做的，我要请一个人当总经理，底下呢总是要几个专员吧，然后呢还有扫地的，所以叫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说哎，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什么自己来当总经理又当工友不行吗？刚开始做，如果你认为是不是可以节约用人的，他不，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这公司人家来了，这个门面是很重要的，就想到我啦，我不能够心贵虽小，意思是说他不能够让人家看清啊，他就想到了自己那一份，自己当企业家还没有变成企业家，自己就有企业家的我相了。所以他一开始经营那个事业的时候，你知道他经营什么呢？他第一件事情是买车子挂门面，对不对？那么做一些自己的广告，说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所以我看到他讲话的时候，他跟我谈话的时候，他都是看起来企图心很强啊。但是我的看法不只是，不是好像不是企图心，是欲望心太强了。那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他当然也很认真在做，没有错，可是他为了考虑自己的面子，常常顾及到自己在这一个同行之间自己的地位，所以他常常为了这个问题而牺牲了他在这个整个做生意的做事业的思考上。我看到的这个人也是失败的，也是失败的。当一个人呢处理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你一开始把自己的我相悬进去的时候，都会造成很多的困扰。比如说我们把自己的我相一悬进去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自卑，对不对？我怕我做的不够漂亮，所以他有了自卑，有了自卑的时候，为了补偿这个自卑，他就必须在别的地方呢做妥协，所以他思考事情就不是非常的平静，就对一件事情的认识呢，他所认识呢是他跟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认识到我对一件事情的真实的看法。我认识我所处理的事情，如果一个企业的经营来讲的话，他本来应该是注重在整个企业的成长经营的问题上面去思考，但他现在所思考的东西却不是，却是他如何成为在别人面前看的是有声望有地位的企业家。那个我像在那个地方，他就开始作病了。我曾经碰过这样子的人，告诉我，他说他想跟我谈谈，他家里跟太太两个人弄得很不好。我说怎么弄不好了？我太太说要我呢去住他的宿舍。我说他宿舍是单人宿舍还是家庭宿舍？当然是有眷宿舍啦。我说很好啊， 我说要是我太太，我跟他讲，要是我太太说他可以分到一个宿舍的话，那我半夜都去。那我跟他这么讲完，他怎么说呢？他说老师，我认为作为一个男人不可以这样子。男人怎么就可以住女人他去争取来的宿舍呢？他讲完了，我说那很简单啊，你自己买个宿舍，你自己住，你太太去住那个宿舍，那你们分家分居嘛，奠定以后离婚的基础啊。这个思想呢就不对，所以我跟他说，我说啊，你们应该商量，那个宿舍你不住给别人住，你太太说可惜啦，你搬去住你没有面子，宿舍也不能租给人家，也不能卖给人家，那么你就让给人家，让给人家功德无量啊，你自己有房子住啊，你有本事你自己租房子住啊。他又想来想去，我也没有房子，那么为什么不高兴一点去住那个房子呢？但他还是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是在这里看不开，我一想到我太太的立场我看不开，所以我跟他讲，先生，你如果来谈跟我谈，那你一定是至少是入过佛门的，否则你没有那个因缘来找郑老师。如果你跟佛法有一点因缘，那么我要告诉你，观法无我，如果你不把你的我相破掉的话，将来不只是为这件住房子的问题而你难过，你以后的日子还会难过的嘞。我跟他说，太太如果赚的钱比你多呢？他说老师你说对的，我为这件事情心里头老在那里挖着，说会挖啦，心肝过来也挖啦。我说谁告你是谁挖你的？我说是不是你太太每一个月薪水拿回来的哪些，你看先生我赚的比你多或者怎么样。他说不，一个男人实在很没很不能。我说那你就干脆离婚好了嘛。他说不，我很爱他。我说你看你爱他，他赚的钱又比你多啊，他也爱你啊，一个男人能够被一个女人所爱是多么快乐的事情，为什么你不去接受呢？障碍啊，业障都在这里。为什么有业障？是那个障叫什么？就是我相障，我相障。我还看过一个家庭，这个是一个家庭找我做諮商的先生跟太太两个人事业都不错，但太太远比先生的好，但先生慢慢的受不了了，他觉得实在不应该让太太比他好，所以想尽办法要移民。最后移民去了，移民了以后他先去奠定了一点基础，太太去了以后，太太就关在家里当家庭主妇。这是事实，是这个样子。然后在那边是不是适应得很好呢？以后回来的时候跟我谈，他说啊，现在如果可以回来这边的话，其实我也愿意回来了，可是现在回来啊，所有的事业的基础也没有了。我说那么你就好好的住在那里当美国人好了，不是很好？现在不要老是想来想去啊，你不定才有那么多难过。我看了、你就不要再想回来，你好好在那个地方工作，好好在那里，不要三心两意追地困不着维修，那是很惨的。所以我知道好多的人啊，他内心里都有一个我相在那个地方，他就很辛苦，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最近有一位朋友就跟我提到这个事情，他说啊，你记得不记得以前某某人是不是来跟你谈过吗？我说现在记不得了，你跟我那讲那个人，我只要讲完了，那么我也不做记录，跟他谈完了不做记录，所以就忘了，必须那个人跟我讲一讲，然后再把他接上去才行，我这个脑子呢没有那么大容量。他告诉我那个人啊，我也记不得是谁了，他告诉我那个人最近呢、他事业非常的顺利，但是事业一顺利啊，他整个的人啊走起路来啊如有风，有风还没有关系，讲话特别大声，而是到处碰到人家都是讲他哪里赚了钱，哪里有多好。我说 说你是不是觉得很看不惯了、啊、他跟我说不是我看不惯了，你说看不惯也是真的。我说对了，他跟你是一样的，他有一个很强的我相，你也是一个很强的我相，所以你马上回过来会挑剔一个有我相的人。我相，自我的我，宰相的那个相，那个自我是常常会挑说，哦，你比我好，你在那垫垫上，他反而在那个地方去挑剔他。所以我就跟他说，老实说，你内心里头是不是也有不服气之处？他说是。我说对啊，你何必这样不服气？你何不把不服气的那个心回过头来，你应该睡觉就好好睡觉，你应该去准备你明天的工作，你就去准备明天的工作，你到了工作的时候，你好好专心的去做你的工作，我想这才是对，其余的那个东西都是你自己扰乱你自己的。学佛学清心学自在，就是要学这个功夫。所以观法一定要从观法无我入手才可以。我们谈到这个观法无我这个事情呢，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心灵上我的几个一个问题。我呢以前给各位提到一个，我们的内心里头有一个自己的真我，有一个理想的我，有一个现实的我。这个现实的我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现实的我啊，事实上呢是从依他起性而来的。什么叫做依他起性呢？就是我这个我呢是从因为别人对我的一些观念，我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适应的一些心理上的感受，我把它归纳起来变成一个我，那个我呢就是一个现实的我。所以有的人是自卑的，有的人是自大自狂自傲的，那个是一个我相，这样子的我相是属于现实的我。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经验、某些经验我们就产生跟人之间的比较，比较了以后呢，我们就希望把很好的那个东西建立一个我的目标，这个目标就变成了我的理想，我希望我有这个理想。我看到别人的孩子通通都是很乖，别人的孩子事业都非常的发达，我当然我希望我的孩子也是如此，所以那个东西变成我的目标，我的理想。这个我凝聚回来以后的有一个我，那个我变成我的欲望，那个欲望的我就是欲我，也同时产生了有的理想我，就是我理想中的我是这个样子。可是现实的我跟理想的我之间会有一段距离，这一段距离如果越远，那么这个人的焦虑性就越大，这个人的心理压力就越大，这个人内心里头所起的冲突就越大。这两个东西拉得越远，他这个整个人格上所产生的一种精神生活的状态就会状况就越不好。你要知道，如果这个拉力绑得太紧的时候，他是产生了这个心理压力压得很大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因为这样子而产生了精神崩溃。什么叫精神崩溃？理想中的先生就是每天都能回来，不要在外头随便有事情，他事业做得很好，理想中就是理想我。现实的我看一看以后觉得我先生也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认识的是什么？先生跟这个距离差离很大，他偶尔呢还要出去去交个女朋友，那这里面就开始压力很大了。你看起来好像觉得说是因为这件事情直接挑到他，不是，你分析的结果你就知道，那是一个理想跟一个自己现实之间的差距。为什么有的人到最后能适应呢？他把理想降低了，我知道那个人就是要去交交朋友的，他下降下来了。他说只要你啊每天都回来，你不要弄得你自己不成人形，你要维持你就是这个家庭的父亲，要做一点好榜样啊就行了，晚一点回来不追那么多。他这个家庭呢，他这个先生啊，他坏不到哪里去， 为什么？他回来了，很感激啊，说太太啊，要不是你这样包含了，我怎么会去交女朋友呢？那过一段时间以后回来啊，他这个女朋友交不下去，为什么交不下去呢？他越欠你越多啊。很多人都说你纵容他才纵容坏了，不是，你纵容一段时间以后，他回过头来，他觉得我很欠他。如果你因为你包容他而他越学越坏，那个是坏，那是一个坏的胚在那个地方啊，那没有办法了，那是没有办法，哎，那是堕落，没有办法，这是活的，你自己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我为什么会看到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些苦难面，因为他们愿意跟我谈，他们很痛苦的时候跟我谈，我教他你稍稍调整一点，不要让那个距离拉那么远的时候，他真的去调，尝试去调试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他把这个我能松开一点，他就可以调整一点，他就会好过一点。这不是自我欺骗的，这是自己的对自己的一种调整。但有一个真我，我们要用的是这个真我，不要用一种框框的这个我。所以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用那个真正的我去看，是看一件事情的真相。对，是啊。再谈到这个家庭婚变的问题，有一个对夫妻呢是刚在发生不久，这太太呢知道了，她跟我谈这个问题，电话跟我谈这个问题，我跟她说，我说啊，你要注意，如果你认为，你内心里头认为，你这个女人啊，你这个做太太的人啊，让先生到外头啊，有女人跟他在一起啊，你就觉得你是一个，因为他一直跟我讲说，他觉得他很委屈，很没有用，很没有价值。我说你如果是这样啊，你就知道，那是一个你有一个我的框框在那个地方。你如果你不要用那个我的框框来看他，你呢，用你的真正的自己来看他，你先别看自己的角色，你看说他是怎么回事，你把事情弄清楚，要这样子。你以后跟我谈就谈把事情弄清楚这件事情，而不是谈你的委屈，我们不是去谈那个委屈。我跟他谈到这里了，我们就学习在讲话里头，我教他怎么去面对那个事实，用那个真正的我去面对他的问题。他说那老师你先告诉我，我怎么真正去面对，用我的真我去面对。我说你先不要可怜自己，因为那个自己就是你的事，你的一个偶像的自己，你不要先为这个自尊尊严的问题来考虑，你先考虑的是什么，是你怎么救这个先生。一个会在外头又要吃又要喝又要玩女人的这样一个人，我问你是不是生病了，哎，他说老师我还第一次听到这叫生病。我说病得惨呢，这种病呢、啊、这是病，他内心里头空虚的病，他是病。如果是病，你怎么救他？你用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使他不会那么空虚？你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去下手？但你不要老觉得你好像让他出去，你就觉得好像你的人被人家占了一样。你别想这个问题，你就要先考虑他是一个病，而且是很重的病，你准备怎么办？所以我们开始去分析他那个病是什么，然后对这个病怎么处理。起先呢，他所谈的东西说，我主要要去找家庭的 spy， 去抓什么奸还是什么的，要去怎么去抓了。我说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你跟我谈的，我们这里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这里是希望你的家庭还会和好。家庭会不好，抓一次那就更有一次障碍，你最好不要处理做这件事情。对，我们慢慢的处理吧，现在还没有完全好。但最近呢，他跟我讲，他说郑老师，我老实跟你讲，我发现我先生也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我说怎么回事呢？你看起来好像看到你先生一点希望了。他说是，我看好像你也跟我这么提过嘛，他再坏呢也只不过是如此而已啊。你看每天还是回来，回来的时候呢还是偷偷摸摸的回来。我说对啊，
所以再坏也只不过如此啦。
我说你要继续下去，这个家这些孩子才能够真正的照顾好。其实有好多的家庭是可以挽回的，都是两个人硬把一个稍稍有一点点障碍的东西把它打得零零碎碎变成碎片，那就再兜也兜不起来了。有的甚至于把它磨得连兜起来的机会都没有，那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处理事情如果能够从真我来下手，不是从理想我来看，不是从现实我来可怜自己，这个时候呢才是真正所谓的观法无我。你看任何一个东西，不要从那个框框的我，有色相的我来看自己，不要从理想我来看。我们呢在楞伽经里头啊，谈到了心灵的一些这个关于唯识学上的问题，谈到了生无性、相无性跟圣意无性这三性，同时也讲到了讲三无性，但同时也讲到了三性。三性呢是讲我们的心是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缘成实性。所以学唯识的人、读楞伽经的人、要学净土的人，都必须要了解内在的心的这个世界，这个内部内在的这个心灵的净土呢，它有三性、三无性。性呢就是性质的性，三种性，三无性。三性呢是讲生无性、相无性、圣意无性，这是三无性。三性呢是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缘成实性，那叫做三性。我们简单解释，用佛学让各位来了解，从佛法的观点看这个心理的结构是怎么回事。佛告诉我们无三无性，讲是讲生无性。生啊是你内心里头啊升起的种种的欲念，升起的种种的知识、意见，你自己的情绪、情感，甚至于你发了一个脾气，这些东西它本身没有自信，也就是说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本来就存在的东西。所有的意念、所有的理想、所有的意见、知识、起心动念，包括你的情感的种种的现象，这些东西本身本来它没有它的自信，没有。那个自信是什么？是在一个因缘的情况之下而产生的啊。这个地方我要给各位讲，我们讲说某些事情应该这么做才对，我们做一个叙述，这个叙述的这个链子、这个理念、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我们更具体的说吧，假使说台湾的水果很好吃，这是一个念头，对不对？台湾的水果很好吃，这个理念、这个知识是不是很好吃？这句话，这整个的它是不是本来就有这个自信呢？没有。第一个，从语言学来看，你所用的语音、你所用的文字的内涵都是约定成熟的东西，是经过几千年来人类语言的发展到现在用一个音来代表一个东西而已，而那个东西也是从它的代表它的性质、它的现象而已。所以我们讲一个苹果，你的脑子里都出现了一个苹果，可是它只是一个音而已啊。好了，现在话说回来了，你说台湾的苹果很好吃，这个理念你形成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定是并不是台湾的苹果很好吃，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本质的东西。你有你自己的看法，你可能呢到各县市生产的这种特产的水果拿来把它吃一吃，有的人会说是真的，有人会说不见得是真的，有人说一半一半，通通都不见得是这个一回事。也就是你把它归纳一个东西，只是普遍的80%-90%的人认为是这个样子。知识的正确性呢，它本身并不是绝对的，也就是它是因缘所生的东西，它自己本身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存在。那么 语言的东西呢是一个组合的东西，知识的东西也是组合形成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举一个我们比较容易接受、比较容易深入去碰到的问题。我们人家有个人骂你，骂骂你说你不是人，有人这样骂了，说你不是人。就好像禅宗里头有一个故事，有两个师兄弟，这个师兄这个师弟呢，这个会偷偷的呢，就只要有朋友来的话，他偷带朋友就带一瓶饮酒啊，就偷喝酒。修禅的人、学佛的人怎么偷喝酒呢？但他偷偷的喝一点酒，跟他的朋友就会偷喝了。这个师兄呢，看到了，不巧被师兄走过来看到了，他师弟你怎么喝酒呢？这个师弟啊，笑嘻嘻的说：“师兄，不要讲，喝一杯吧，喝一杯，你也来喝一杯嘛。”他我才不像你呢，怎么可以喝酒呢？他这样一训了他以后呢，这个师弟呢就讲啊，他师兄，我看你不像人。师兄当然很不高兴了，你骂人，你骂人，你再骂一次，你的分明就是讲说我不是人吗？他说不，师兄，你是不像，你是不是人啊？那你骂人。师兄生气了，生完了气，生气的时候，师弟马上回复师兄，我的意思是说，你刚刚讲的，你不是人，那你是什么？因为师兄很生气啊，你说我不是人，那我是什么？师弟笑嘻嘻的说，师兄，你不是人，那你是菩萨是佛啊？师兄笑了，同样是一个你不是人。你理解这件事情是这样，跟理解这样，你会生气不会生气之间只是那一点点的差别。那么好，如果有人骂我们说你不是个人，你不是人，那么好，我内心想着说